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杨雅慧，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哎，说到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用心走，叫做梦想；另外一条是用脚走，叫做现实。不过心走得太慢，现实是会苍白的；脚走得太慢，梦是不会高飞的。所以人生的精彩就是心要走得很美，而脚步是能合一的。如果能再坚持与人为善，那么不遗余力成就他人的话，那么您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就自己哦。所以今天我们人间万事单元就为大家介绍的主题是自主，有请有中法师为我们开示。
各位听众大吉祥，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自主。那成就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自主，就是人可以活出自己的一个特色，一个独特的自己。那有些人觉得这个是自由自主，自主的人生就是不受人控制啊。自主的人生应该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得到，自主的人生不被人奴役，自主的人生不任人主宰，不让别人欺压，那非常的就是非常的 free， 非常的自在。可是自主又不是我行我素，也不是任意妄为，更不是妄自尊大。自主其实在很自由自在的一些之下，也有一些原则。比如说第一个，自主并不是执着。有些人觉得自主就是我想要怎么样，那就是我应该要坚持我的意见。那对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呢，以为凡事都是我的意见是对的，那我就不用跟别人商量。那其实以为一跟别人商量就会失去了自主权。那不跟别人商量，那我也不要跟别人合作，因为跟别人合作我就会失去了自己主宰的一个权利。那其实自主是有原则的，执着其实会妨碍我们进步。所以在自主的这个前提之下，自主并不代表执着。执着就是我坚持我要的一个方向，或者是我坚持我要的一个目标，可是别人没有办法参与的前提之下，其实会妨碍了我们自己这件事情的成就，也妨碍了我们的人缘，也妨碍了自己的进步。所以执着的人不能够见贤思齐，执着的人不知道怎么样能够从善如流，所以做人不能执着。自主并不代表执着。第二个，自主不是自负。那有些人觉得，那我应该要对我的一个意见很有立场，或者是我对我的立场要非常有自信。那可是这种都其实都不是自负哦。那有一些人会误以为就是自 就是自己觉得我一百分都是对的。那其实自负就有傲慢的意思，例如一些有钱的人，他以钱自负，有学问的人呢，就当然就是以学问自负咯，有家世背景的人呢，就以自己的家世背景自负。自负的人就好像肩上挑了一个重担，成为自己的压力，并不能够提升自己。以我们看来，其实成熟的水果或者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稻谷，应该都是低垂的，所以越能够低头，越能够谦虚，其实也越能够自主。而那个把头扬得高高的自以为是的呢，并不是自主。第三个很重要的点，那星云大师也告诉我们，自主不是任性，自主是想讲道理的，不是任性。任性是一种自大傲慢，觉得自己要怎么样都可以，我高兴就好。 那我们都通常形容什么人最任性呢？小孩最任性，那我们大人不喜欢。那如果是说妻子很任性，丈夫不喜欢，那主人很任性，那仆人不喜欢，那主管很任性，员工不喜欢。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做任何的一个 position， 或者是我们自己是有一个任何的职务任务，如果任性的话，都会让周围的人不喜欢。任性只会坏事，任性也不是自主，自主也不是霸道哦，这是第四点。自主的人有些觉得哦，我要非常的霸道，那全部人才会听我的，我要有一个气势这样子。那其实自主的人有尊严，有主张，不是霸道。霸道的以气势压人呢，用语言来压人呢，或者是以钱财来高人一等呢，用自己的一个势力来欺压别人呢，所以因此，一般人我们听到称霸就觉得有时候难以亲近哦。如果有一个人说这个是一个小霸王，代表这个小朋友就算再可爱也是很霸道，也让人有时候好难搞定哦。那如果是一个青年人是一个霸王呢，我们就觉得哎呀，这个年轻人搞不好他就是非常的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令人敬而远之。那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说这是路霸啊，那个就是马路上我想要怎么开就怎么开，就是我们远离他最好。所以自主的个性并不等于是霸道，霸道，不会让人得到尊重，所以做人处事呢，应该要尊重包容，才是真正能够跟所有人一起成就的。好，第五个重要的点呢，自主也不是专权，自主是温和的，是雍容大方的，可是它不是专权的。专权是专横，有我无人就是专权，只有我自己，唯我独有，这个权利。那侵犯别人叫做专权，压制别人也叫做专权，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我越权去处理，或是将他人所拥有的一些事情占为己有，让我一个人来独专，这些都是专权。在汉末的时候，那有个名人叫做董卓，他也专权，可是没有得到好的结果。那当然不只是他，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历年来的一些政治人物，比如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的一个才女武则天，她把持着唐朝的一个政权，甚至改国号为周，可是到现在呢其实就事过境迁，又能够真正为自己把持着什么呢？所以做人要自主，可是不要专权才是上策。最后一个重要的点呢，自主不是刚愎，那自主是明理的，是温顺的，可是不是刚愎自用。刚愎的人能够恣意妄为，完全不尊重别人，也不尊重民意，不重视他人，如此，就算是拥有了江山也不能够长久。 就算是拥有了很高的名望哦，其实也能够其实也不能够就是流传千古。那秦始皇他统一六朝，但是刚愎自用，因此传不到第二代就亡国了。那五胡十六国的时候，贤君那些贤明的一个君王固然有，可是呢就是那个专横残暴无道的非常多。所以五胡十六国的每一个时代的那个国家那个朝代都不久哦，所以这就是刚愎自用的一些结果。那人生在我们国家要有主权，那国家才能够自主，在团体要有主张，那我们的团体才能够团结，在家庭呢要有一个主要的领袖，那有自主的人就有一个领导中心，那家庭才能够和顺。那自主不是有你无我，自主不是不顾其他的因缘，自主是要让我们有主张、有原则、有立场、有尊严，这个才是自主的真正意义。那这边呢，也再重复一下，自主的人生固然很重要，可是千万不要误会了自主。自主不是执着，自主不是自负，自主不是任性，自主不是霸道，自主不是专权，自主也不是刚愎。那这边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，希望大家有一个自主快乐的人生。阿弥陀佛。
有点不同，想邀请你一起行动，寻找中隐身让人感动，对生命真实的触碰，抚平我对未知的惶恐，音符在生命中摇动，催促我们即刻行动，唱着温暖歌声，释放内在自信的光芒，活出三好精神，成就喜悦生命的色彩，点燃慈悲喜舍心，绽放自在身心的力量，创造出和谐的音符，共谱人间幸福的乐章。你是否跟我一样想要一点点不同，跟着音符跳起舞步，点亮眼前蔚蓝天空，自在旋律下舞出我们年轻的自由，欢喜你所爱的我，遇见生命无常触碰，打开双眼张开双手，放开把让心迈向无所畏惧的感动，改变就从内心开始，只要你相信充满勇气，梦想就会跟进，三好与四给开始不同的生命，对生命真实的触碰，抚平我对未知的惶恐，音符在生命中摇动，催促我们即刻行动，唱着温暖歌声，释放内在自信的光芒，活出三好精神，成就喜悦生命的色彩，点燃慈悲喜舍心，绽放自在身心的力量，创造出和谐的音符，共谱人间幸福的乐章。唱着温暖歌声，释放内在自信的光芒，活出三好精神，成就喜悦生命的色彩，点燃慈悲喜 射心，绽放自在身心的力量，创造出和谐的音符，共谱人间幸福的乐章。
当您在疲惫与烦闷的时候，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会像清凉的水一样，是能够让我们提神解劳的，您说是吗？紧接着今天的佛教问答，有请如阳法师为我们开示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。在这个星期的佛教问答时间，我们延续上个星期谈到的青少年的教育问题。青少年时期感情丰富，多愁善感，面对情感上的困扰，很容易陷入焦虑情绪里。而这个星期我们来谈一谈，对于青少年应当要如何处理感情的问题呢？人类与生俱来就有感情，喜怒哀乐、忧悲苦恼的情绪，都是在表达我们的感情。感情问题不是青少年专有的问题，对于中年人或是老年人呢，感情同样是人生重大的课题，只是感情与青少年的关系更加的重大，因为青少年时期感情最丰富，但也最脆弱，容易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所以建立对感情正确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。说到感情的问题，举凡家人、父母、夫妻、子女、同学、朋友之间都有感情，而感情处理不当，人生就会很痛苦。现今为了感情而失去人生，毁掉前程的比比皆是啊！所以感情要用慈悲来升华，要用智慧来驾驭，才不会为之所苦啊！青少年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把感情单一化。其实除了男女之间的感情，感情还有很多的出路。比方对工作有兴趣，是对工作的感情；对社会有爱心，是对社会的感情；对国家奉献，是对国家的感情；对名誉能够重视，是对品德的感情；对生涯能规划，是对前途的感情。大家想想，你为了得到一个而失去一切，这划得来吗？现在有许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功名未就，也就不忙着结婚，不忙着为自己做太多的打算，反倒是积极的投入社会公益，为父母亲人服务。因为家是一个枷锁，有了家要责任，若连自己都照顾不下来，结了婚又多了一个人，你能担当起照顾的责任吗？就是想在成家之后再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事业，也会变得更困难了。一般的人的感情是自私的，凡事只想要人家的，却没有想到自己也要给人。一个人要学会把感情用在家人、社会、国家之上，先播种，先结缘，先奉献，才能扩大自己的胸襟，进而做到爱人无私的精神，将施爱化为对一切众生的关怀。世间无常啊，尤其感情最为无常，你能经得起它的变化吗？
所谓山盟海誓、海枯石烂的说法，就如同一种迷幻药，只能麻醉一时。所以我们应该要认清这个世间，知道感情是盲目的，感情是愚痴的，没有智慧来领导，就会错误百出。好比一个人在走路，如果不用眼睛看，可能会跌入深坑的危险。人都想要自由，假如能够将感情淡化一点，就可以求得人生的自由自在。倘若只在两人的感情世界里面徘徊，天天过着被感情诱惑束缚的日子，还有什么独立的人生可言呢？所以每天净化自己的身心，扩大心胸，去关心更多的人、更多的事，你的生活才能过得安乐富有。佛教不是说不重视感情，佛教也但愿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但是不要为了私爱忘却了大众，不要为了个人忘却了你的家人和父母。所谓会见斩情丝，能够把感情理清楚，不被情丝所缚束，才是最难得的。青少年除了妥当的处理感情问题外，对于现在如沉迷的网咖、翘家、逃学、暴力、飙车、嗑药等等的问题，更是要重视。因为这些偏差行为的造成，说实在的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正是因为它与大环境之间无法取得和谐的关系，致使表现出与常态不同的变相行为，以满足需求或麻醉自己。好比在工商业社会里，有部分的父母一心一意赚钱养家，却忽略了子女的关怀。儿女的在缺乏关怀的环境下长大，他的内心孤独寂寞，便渐渐地寻求外在的资源与娱乐来刺激，或是翘家逃学来表示自己对家庭的不满。如此在不良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，身心不但无法获得健全的发展，也成为大家口中的问题青少年，更间接地构成了社会问题的发生。当然也不只是单一原因造成这些现象，举凡家庭不利、家庭的暴力、交友不慎等等，也都是影响青少年行为的因素啊。而站在佛教的立场，对于青少年偏差的行为观念的建立，远胜过事情发生后的辅导。比如守五戒，明是非、知人我、知罪福，都是预防之道啊。五戒的基本精神在于不侵犯，站在群我的关系上，也就是我与大众要慈悲相处，我与金钱要能知善用，我与衣食要惜福不浪费，我与社会要广结善缘，我与身心要净化庄严，我与朋友要真诚对待，我与世界要注重环保，我与自然更要同体共生。因此守五戒具有止恶行善的积极意义。人可以不信佛，但是不能不信因果。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一个人没有因果观念，为非作歹，还以为没有人看到。其实就像俗语所说的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因果宛然存在的。所以青少年心中建立了因果的观念，自然 就不会胡作非为了。有人开口闭口只会说我的性格，我的性情，我就是这样。其实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是相互依存的，心中除了有自己，还要有别人的存在。一昧的孤芳自赏，只会孤立了自己。有的人会有一种习惯性的反逆心理，总是说不是这样，我怎么样，但是怎么样。在他而言啊，是在说道理，但是在别人看来呢，却是一种不肯认错的行为。另外，要能分辨事情是有罪的，什么又是福德之事，才不至于呢酿成大错。所谓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最近媒体报道了一些毒蛮牛的事件，歹徒呢即使有千面人之称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，最后还是被警察给抓了。所谓差之豪情，妙之千里，失足的人往往只是一念之差，而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后果，后悔都来不及啊。所以佛教鼓励青少年朋友们要有菩萨的心，青年的力。有了菩萨的心，大愿心，清净心，慈悲心，般若心，还要有青年的力，承担力，辨别力，自制力，带动力。另外，年轻人在观念上要有正见，要亲近正派的善知识，在智慧上要能辨别，能明理。这么一来，想必就能过一个愉悦的青少年时期了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。
感谢如阳法师的开示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佛光山纽约道场的中文学校暑期班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，请家长们啊为您的孩子尽快报名参加。同时啊，道场在每星期天早上十点有共修法会，欢迎您来参加哦。有任何疑问，请来电，我们的电话是718-939-8318。您也可以同时利用上网查询我们最新的活动讯息，或者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fgsny.org。 谢谢您的支持与爱护，祝福您有个美好的周末，一切顺利。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